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我们说过这是上帝的天父，晓得圣灵的意思，这是第三位灵。然后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求哈，各位，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基督工作的时候，当做中保的时候，一定是需要有对两方面能够沟通。我们的祷告或者圣灵的祷告，不能只是合神的旨意，当然这好像最重要，但是另外一个部分也很重要，就是合人的心意。什么叫合人的心意？我们都不是常常说，哎呀，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吗？这个是也没有错，但是就像我，你有什么话表达不出来，我要帮你表达出来，讲出来的时候，我要懂你心里在想什么。就是神知道人的心，显然圣灵也知道人的心，就这样可以把，就是神，就是圣灵的祷告可以让为人的祷告可以让人很喜，让神很喜悦，因为那合神的心意。那圣灵的祷告也可以让人很满意，因为那是鉴察人心的，就是神知道我们这个祷告有没有表达出我们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会表达，圣灵能够。好，下面我们看第二十八节啊，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当然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事情，所以我们才敢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从我们的感觉来看的话，我们不觉得万事是在替我们做事，让我们得帮助。我们觉得万事好像都常常敌对我们，就我们实际的感觉跟圣经的应许并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应许是真的，万事互相效力。你也要注意到万事会互相效力，就这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一个说法，每一件事都对爱神的人有益处。那不管是死了人，或者是受伤，或者是国破家亡，或者是妻离子散，都是对我们有益的。为什么？那个答案应该是第二十九节，因为这在神的计划中，而神的计划一定是好的。各位，这些我们也再一次说哈，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听得进去，我觉得不是很难懂，但是我们很难听得进去。你也不必一定要接受这个，我是很接受。但是你不一定要接受，太多的神学家或者牧者或者传道人并不接受神预定的一切。但是我们正是因为神预定的一切，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不管是圣经讲的，不管我们从常理来推，这是一位全善的神，他怎么可能对他所爱的儿女没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怎么可能在任何一件事上叫他们受到亏损？这些都跟我们经验完全相反，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好，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叫每个人都得益处。这个世界并不是说到最后是皆大欢喜的，这是普救论会这样讲的。可是我看普救论虽然有很多基督徒是想要相信这个，恐怕很多人的想法还是比较相信佛教徒的讲法，就一切是空虚的。我们是相信都有益处，都是正面，都是好的。那当然好像这里有个条件，必须你是爱神的人。那不过你是爱神的人，我们又很高兴的想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么我们爱，这段经文就第八章跟第五章类似的地方这里又出现了，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如果没有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也不会去爱神。但如果神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也在操练或艰难中能够爱神，我们会发现这些事对我们都有益处。那整个的事情对圣徒有益处，前面是说因为圣灵的祷告，后面是说因为圣父的预定。那么中间你可以说是这里没有讲因为基督的拯救，但是后面又讲了，我们没有办法不提到基督的拯救。就我们可能就量来讲的话，我们对三位一体的圣子还是比较最认识。不过就我们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好像我们也应该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好，那么我们会得益处，各位每件事都会叫你得益处，包括我们拉肚子了，得癌症了，体重又重起来了，都叫你得益处，这不是在开玩笑的，这都对我们有永远的益处，得到永远的荣耀。那么这些人呢，会得到益处的人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对，这是一个神学字眼了，呼召。那么这个神学的字眼召 calling 这个字呢，在前面就有讲，第一章第一节就有讲，奉召为使徒，第一章的第七六节也有讲，蒙召赎基督的人，第七节也有讲，奉召做圣徒的人。第二，这个召字是甚至教那个聚会所限，这十几年都改成召会，就是我们是被召被叫出来的一群人，神叫我们，我们有反应，这个叫有效的呼召。你可以说整个的神所有的作为甚至都可以包在呼召这句话里，他用呼召创造了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他好像叫什么东西出现，那个东西就被他叫来了，原来不存在，他一叫就在宇宙的舞台上出现了，不管是光是人是任何东西出来，他没有讲出来了，这个不只在创世纪里面，在以赛亚书也有这样，他一个个叫，那么这也包括叫他所受造的人和一切东西。总之神用他的呼召创造了世界，然后又用他的呼召或者他的话托住了世界，那是创造后面的护理，他又用他的呼召拯救了世界。那么从对亚当夏娃的呼唤你在哪里，到耶稣呼唤，到先知神界的先知对以色列从早到晚呼唤，到耶稣自己讲旧约也有讲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整个的救恩就是一个上帝道对人的呼唤，来归向我啊，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啊等等，也用他的呼召或他的话审判了世界。那么他按着他圣洁全能，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旨意，呼召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呼召了所有的受造物，因为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因为他叫出来的，叫而有的，然后也是用他的话托住的。这一点各位做女性啊，妈妈应该都很了解，你们的小孩都被你们叫大的，就叫他名字，来吃饭，去睡觉，干什么，就都是用叫把他们叫成的。那么神用叫当创造的时候管理的时候，之后神用呼叫就是要人归向他，犯罪的人远离人远离神的人归向他。哦，那这就很奇妙了，有人听到上帝的呼召，可能绝大多数人听到上帝的呼召根本不理，根本没听见，有人听到上帝的呼召就会有一点心情的悸动。哎，各位这个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很特殊的宗教经验，哎呦，晚上或者是做梦的时候上帝叫我， 像上帝叫撒母耳一样啊，这不是圣经在讲到呼召的时候，神当然借着他的道，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就借着传道人呼召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扩大一点，而有的时候我们在信主以后也常常会听到这种情形，好像哎呦，今天这个道在对我说话，那就是好像那个道呼召你，那是对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继续是在蒙召的，基督徒继续在听到上帝的话的。那么因此呼召啊，这个字在我们中国教华人教会里面实在是非常不恰当。中国教会讲到呼召就两个意思，一个是布道会的呼召，另外一个是进神学院的呼召。可是在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呼召，尤其我们 Protestant 讲，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件事都是神呼召我们，不是去做传道人，你做母亲也是神呼召你，你跟谁结婚也是神呼召你，叫你跟他结婚。那么以及你的职业工作每件事，基督教没有说你去修道院或者做神父是蒙召，也不限于你决志信主叫蒙召。上帝的话让你被感动认识了他，那个叫呼召，认识他跟随啊等等，这叫呼召。没任何，就是对很多人是，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很多嘛，从旧约耶和华从早到晚呼召呼唤他的门徒，从早到晚，那么他们却藐视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却不听，他们却不理，或者把这些仆人杀了砍了或者是丢弃了。哎，这对以色列人是这样，那么同样也是新约的时候，也是当神差他的儿子来呼唤呼召召聚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记得耶稣也讲过很生动的比喻，那生动比喻是说召你来吃饭，请你来吃饭，那些人不理，一个说我买了一块田啊，请你准我吃了，不来。哎，各位，这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批评别人的意思，讥笑别人的意思，或者自大意思，但是我们是在经验这样的事。你请人家，就是上帝借着你的口在召他，你请人家来听到100次，他能来一次就不错，来一次他能够专心听10秒钟就不错，那也就是各位你是很有福气的，你能够听到，哎呦，主在跟我讲话。不是特殊的什么宗教经验，就是圣灵把神的爱和全能放在你心里。那当这个当人是认识神，我不敢说之后啊，可能之前也有，那个呼召是很丰富的，方式很丰富。像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就用各种的办法。小玉，小玉就是说话。各位现在也是，人用多次多方在跟你说话，什么 Line 啊、Email 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在跟你说话。那么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也不只是文字或者语言的，包括就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我们又回到第一章了。就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一切的受造之物，那你看到白云，可能因为圣灵的工作，你觉得神在呼召你，哦，神在跟你讲，哦，他多么爱你。你听到一个音乐，不一定是圣乐，你听到一个音乐，你听到一个小孩哭声，你听到或者你看到什么事情，你看到气爆，你看到人的慌张，也许每一件事，应该每一件事都让你看到，就每件事都让你看到上帝。对，万事要互相效力，万事要叫你知道神是爱，万事要互相效力，万事要叫你爱神，很强烈的。那这里面是他的旨意在呼召，呼召人，就是欧阳修者也写过《秋声赋》嘛，就好像听到一种声音， 就你看到的一切的情形，包括生老病死，大千世界的每件事，自然界的、人文界的，小孩出生或者老人死亡，神的儿女应该都可以从这些看到或者听到神慈爱全能的神对你的呼唤，对吧？神要你接受他的爱。那当你真的不管是就信了主了，或者就继续信了主了，那么神学上叫这个叫做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哎，各位这里做妈妈的，你们对儿女都有常常无效的呼召，对不对？叫了半天他都不理。那么父母天父对我们，对许多的人那个呼召，就只叫他们更心硬。那么这也很可悲哈。不过这里讲的是正面的，按照他的旨意，他会让他的声音很有效的，或者他的话很有效的。当然也可能有悖逆的时候，也可能有反叛，也可能有不听，这侧耳不听，不就要关上耳朵不听神的时候。那么这些人招来的人呢，最后是要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第二十九节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应该跟第三十节叫他们得荣耀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能够因着主的恩典，也包括这恩典使我们效法他儿子，我们有长得越来越像主，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来越像主，我们就越来越活出呈现出主的荣耀。那么就是有一群人，那么神学也会说有一群天使在神的旨意中是最后会像他的儿子啊，应该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充满了荣耀。预先定下，那么你看预定这个词居然是跟效法连在一起，也很稀奇。效法好像是我们人的努力，预定好像是上帝全盘的代表，但这两个是并不会冲突的。然后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他儿子就是耶稣，在我们这些人中做长子，那就是我们很少这样想，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常常这样想，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也常常这样想，是我们的新郎，这我们也会这样想，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会这样想，是我们的老哥，哎，这很少这样想，他是我们哥哥，长子。好，三十节，这可能更在神学界里面就更有名了。预先所定下了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叫救恩次序啊。就是如果在神学上会比这个复杂一点。我自己感觉，我们看这些事要稍微小心一点啊。就这里。照这里讲的，就是神预定谁，神就会招谁，招谁，这些人就会信他，信了就称他为义，称他为义，神就会保守他们，一直到永远不失脚。那么也在这些讨论里面，有些人会讲到说，是信心先呢，还是重生先呢？啊，就是讲在讲救恩次序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我们不要进入到这种纷争里面。我们只要肯定，不管我们信主的哪个阶段，都是神的恩典在保守我们，都是神的恩典在恩待我们，这就好了。不一定要说某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样。我在儿主讲那个得救的见证，那么康师母很凶嘛，哈，对不对？就每个要去转见证的都要，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要讲得很清楚哦。我就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重生得救。各位，这又是我们华人教会一个毛病，就是好像每个人都要有个模子。那重生得救是你在一个布道会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但我知道主是爱我的。我也没有说我这个反应一定是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基督徒变成一个一定的模子，我们信靠主啊，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叫我们得到永恒的益处和荣耀， 你让我们在圣灵的祈求下，我们能够被你保守到永远。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